上面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第17章第26节，现在我们继续来讲完它保罗在雅典所传的信息，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29节，我们既是神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的金银石。好了，上面讲了神跟文化的关系，下面说，所以呢，我们既然有神的创造，有神的眷顾，有神给我们在历史上的计划，所以呢，我们不可敬拜偶像。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福音的信息是悔改，离弃偶像。福音的信息不是不光是说神爱你，耶稣为你死，你怎么知道耶稣为谁死啊？圣经的吩咐是要离弃偶像，悔改，转向真神敬拜他。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从死里复活，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离弃偶像，敬拜真神，因为神必审判。怎么知道历史会终结？主耶稣要来审判，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上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他将来要回来审判的保证。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雅典这次的讲道呢，是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对比一下我们当代的学饱了市场学、教会增长学而传的信息呢，是不是以神为中心跟以人为中心一个180度的不同，一个很鲜明的对照。我们敢这样子传福音吗？我们有这种的勇气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神是创造万物的，神是掌管一切，包括掌管你我的破碎生命、民族、历史，一切的一切。然后神知道我们需要敬拜，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离弃偶像，敬拜他，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过、死过、复活过，他必再来审判。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良心，我们正在敬拜偶像吗？你要得到敬拜真神而来的真正的平安喜乐吗？不是你自己定的平安喜乐好，不是升官发财是敬拜真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吗？唯一的方法是来仰望上帝的羔羊，悔改离弃偶像，信靠他，信奉他，敬拜他。那个是福音的信息，是保罗的福音的信息。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份的材料就是1919前这个呢是现代神学论评的第一章当代神学论评这本书呢是我的宣教学老师写的。这个告诉你呢，我的宣教学教授呢是不折不扣的神学家不要以为宣教出去就传福音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变，什么都不要学。你传福音，你传两天有人信主，两个人你就要牧养教会，牧养教会就要懂当代的思潮，不论是哪一种的思潮。不过我们现在要讲的这套的思潮呢，是深深的影响1800之后的全人类的。我再多说一次康德的思想是深深的影响1800之后全人类的。为什么今天人心这么虚空，追求玩乐跟着后现代的哲学跟新纪元的宗教而生活而思考，都跟康德有关。康德这个人矮矮小小，住在一个德国小小的大学城 Königsberg 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他这个人呢生活严谨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是传说，不过大概也不太夸张。他每天散步在一条街上走，那条街上的家庭主妇跟打扫工人看康德哪一秒钟走过他们的家，他们就调他们的钟表。他是那么的严谨的一个人，不过他不是基督徒， 那德国是路德宗信义宗的国家，所以呢教会有崇拜有聚会的。那教授们都穿着袍子啊，为什么这个袍子叫博士袍啊？博士这个字就是教士的意思，就是 teacher， 就是老师的意思。穿了老师袍排队要进教堂，康德跑到教堂门口就溜走了啊，他不信这套的啊，他不信圣经的信仰的。好，康德为什么那么重要？我先把康德的重要性讲一次，今天会讲至少三次四次。康德的重要性乃是他在他之后差不多没有人敢说，没有哲学家敢说人，也就是说人凭自己的理性和科学能够找到神。我再说一次，康德之后没有人敢说人凭自己的理性跟科学能找到神，能认识神。关于神，也就是说关于神，关于永生或者是不休啊，关于神、永生、爱、自由这些啊宗教伦理的事情呢，没有人可以找得到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思想、科学等等找得到的，这些都是宗教的范围，宗教或者伦理的范围，用人的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讲啊，神在时间空间具体的启示了他自己。基督若不复活，你们的信心是枉然的。神在这个花草树木我们摸得到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来过，讲过话，死过，复活过，升天过啊，神是在这个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科学所接触的这个世界，这个城市，这个我们摸得到的这个世界，他来过，启示过，成就过救赎。康德说这些是宗教范围的事，你们基督徒要讲这套可以，我们哲学家给你在二楼另辟一个房间来讲这些，这个在中国大陆叫做彼岸，我们下面是此岸啊。用康德的话来说，下面那个此岸呢是现象界，现象界 phenomenal realm， 楼上那个祷告室呢叫做真理界，祷告室是我加上去的啊，另辟房间都是我加上去的，加盐加醋，好叫我们没有哲学背景的能够听得明白。楼下现象界，我们用科学用理性，楼上你们讲宗教伦理很好很好，因为社会需要你们多讲一些伦理道德，不然的话社会会瓦解的，不过请你不要到楼下我们哲学科学的范围里告诉我们什么死人复活啊，洪水泛滥全地球啊，这些我们知道是神话，你们在楼上讲没有问题，你们关起门来在教堂讲这些宗教道理没有问题，楼下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话，那这是康德时代的，今天后现代说这些是骗人的啊，都是虚构的啊。那这个是康德给我们造成的一个宇宙观。康德之后有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跟神学派别，但是除了范泰尔以外都打不倒康德，因为没有抓到康德那么重要的思想，他的问题的核心何在，差不多没有其他的神学家抓到这一点啊，不夸张的啊。所以好好读一读范泰尔的著作，我们这本讲义里面啊，第二第三啊第四都是给，第二段是班森对范泰尔的注释，第三部分是范泰尔自己的话，第四段是弗兰姆对范泰尔的注释。好，人类的思想，人类的哲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进到这份材料，我先给大家一些的背景。人类的思想，人类的哲学，若不是从圣经做出发点，必然是什么的？抽象的。那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古希腊的怎么抽象法呢？古希腊的抽象就是搞一个名堂出来，叫做理念 form， 或者存有，或者纯存有，或者善神，这些都差不多是同一个东西。我再说一次，理念 form 或者是 idea。 为什么这里有两只鼻都是鼻啊？因为在前世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理念叫做鼻的理念，或者理想的鼻理念啊，或者是存有， 存在的存，或者纯存有，纯粹的存有，或者是善神。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是啊，很抽象，因为它不符合圣经，所以抽象了。好了，自从柏拉图以来，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是理性主义者，因为他虚构了一个理念，就叫做理念，或者叫做真善美，或者叫做罗格斯啊，不同的哲学家称它不同的东西啊，理念、罗格斯、真善美、纯存有、善神。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众多的经验，我们琐琐碎碎的东西啊，都是那个纯存有理念的一些的放射或者是样品。反过来，阿里斯多特他是实验主义，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格物致知。你要知道吗？你就要去格物，你就一个一个的去做实验。因为这个 form 这个理念呢，这个真理呢，不在理念的边，就在这些俗相，就这些个别的。你要知道笔是怎么一回事吗？你就把拿一支笔来拆开，它就知道咯。你要用个别的啊，一而众，那个众多的、众多的个别的样品来研究、来实验，你就知道这个笔的本质、那个理念是什么了。那我们这里在讲什么？讲一而众啊，用学华前居可见的书的话来说，一就是共相，众就是俗相，特殊的俗。为什么这么多的俗相，这么多的众？每一支笔都是笔呢？那个一，那个笔的本质哪里来？柏拉图说是在那个理念那边，阿里斯多德说不是的，那个理念本身就在每一支笔那里。所以你好好去研究笔，研究猪牛狗等等，你就知道什么叫猪，什么叫牛，什么狗，一只一头一头的动物来研究，你就知道什么叫猪，什么叫狗。你要从事科学研究，那最合乎圣经的说法是，不论是动物、植物、死物，我们先要知道宇宙里面有神，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再来研究历史、科学等等。那我这段就不再详细讲了啊。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理性主义把最后的那个现实、至终的事实、现实事实放在理念那边。实验主义把至终的事实放在科学研究可以接触到的事物，就是外界的事物。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一直来就是知识论的两极两派，记得吗？我们画了一个方格，右手边的第三右上角理性主义，宇宙的真理的裁判官是我，是我的理性。所以柏拉图说事实的真相在理念那边，不是我的理性，是一个宇宙里面一个理性。然后呢，这个方格的下面那个非基督徒的相对主义，就是宇宙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一只一只的笔，一条一条的狗，没有什么狗的本质，理想的狗没有那回事的，你只一条一条的狗去分析就是了。理性主义的理念和实验主义的科学所研究的资料都是偶像，因为理性主义把理念当作是最高真理，科学或者实验主义把外界的个别的事物当作是绝对真理之所在，两者都是偶像。那这个是范泰尔指出的啊，一刀两断的，一针见血的给我们看到人类的偶像在哪里，在理性或者在科学。好了，现在我们跳一两千年到17世纪，17世纪我们现在到了现代期了。现代期呢，理性主义的大师是笛卡尔啊，笛卡尔 Descartes 法国人。古代希腊的柏拉图是理性主义，亚里士多特是实验主义啊，一而众啊，共相和俗相怎么样处理？理性主义在现代期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然后呢，实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呢是洛克和休谟。 康德呢是把这两派集大成的。好了，我们来讲笛卡尔。柏拉图说，最高的真理在前世的理念。笛卡尔说，最高的理念就在我的思想中，就在我的理性里面。为什么我拿着这一支紫色的笔，我可以说这叫紫色的笔？因为我的脑袋里面本来就有颜色这个观念，有一不是两只是一只一这个观念，有长这个观念，有这个是个体不是一体的观念啊，有这个是工具这个观念等等。所以呢，当我看到这支笔的时候，我就看这些东西呢，这些现象都符合我理性里面已经有的固有的一些的单纯的理念，颜色、数字、形状、个体还是一体还是气体等等啊。所以至终的真理，至终的事物的真相，在不在前世，就在我的思想里。笛卡尔是现代期的理想主义啊，对不对，理性主义 rationalism。我用中古时期的一个论证来做解释好了，就是安次伦的神存在的论证 Anselm 啊，这个叫做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型的证明神的存在啊，是这样说的。安次伦啊，大概12世纪的一位哲学家，他说，请你想象一个存有，一个 being， 就一个活物。宇宙里面没有一个存有物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Conceive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想象一个活物或者一个存在物，在宇宙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活物是比它被想象为更大的。好了，第二。现在呢，这个存在物，也就是说宇宙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活物呢，就存在在你的思想里了。刚才叫你想吗？你想的就是存在你的思想里咯。第二、第三，可是宇宙里面的最大的存在物，就是没有别的存在物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那个最大的呢，假如只存在在你的思想而不存在在外界的话，它就不是宇宙里面最大的活物，没有一个活物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就是假如光存在你的脑袋而不存在外界，它就不是最伟大吗？因为最大的活物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那么大的那个存有物呢，一定要是又存在你的思想又存在在外界吗？最后，因此宇宙里面存在一个存在物，没有任何存在物是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它存在在你的思想，也存在在外界。听懂了没有？弄假成真是吧？从无生有，理性主义咯。再来一次啊，想象一下宇宙里面有一个存在物， conceive o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想象啊。第二，因此这个存在物，也就是宇宙里面有一个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现在就存在在你的思想中了。第三，但是假如这个这么伟大的宇宙里面有一个任何一个存在物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存在物只是存在在你的思想里的话呢，它就不是那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任何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那个伟大的存在物了。因为宇宙里面最伟大的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肯定是存在在你的思想，也存在在外界。因此宇宙里面存在一个存在物，没有一个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又存在在你的思想，又存在在外界的。最后，神存在。那你可以笑他这个无中生有，你想到就有吗？是啊，就等于我们今天说神存在吗？给我看，同样的道理，不过那是实验主义而已啊。你可以笑理性主义，你要不要笑一笑迷信科学的科学主义？同样的道理，人用他有限的理性就当作那个是真理之所在，或者反过来说，洛克或者休谟他们呢，就把科学的实验当作是真理之所在。洛克说， 我认识什么？我认识我所看到摸到的这些的印象。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杯子的印象在这里啊，一个杯子。刚才我看到什么？我不是看到杯子本身，我是看到杯子的画像或者是印象。再来一次啊，我不是看见杯子，我是看见杯子在我脑袋面前浮现的那个印象，那个 impression， 那个图画。我不是真正看到那个杯子，什么叫真正看到杯子？啊，不存在的，我只看到杯子的印象而已嘛。事物的真相在外界，我所看到就是外界的一些的印象。所以这个逻辑的推论就是，我没有真正看到杯子，我只看到外界那些印象。另外休谟，今天苹果从树上掉下来，2:59，昨天下午苹果也掉下来，前天苹果也掉下来啊，你如此类推，推1000天，你的结论是有万有引力，对不对啊？这个苹果会掉下来的。休谟说，不，你只不过告诉我你看到了苹果掉下来1000次而已，你怎么可以从1000次的苹果掉下来做个结论说这个就证明有万有引力咯？香港叫做啊地心吸力啊，万有引力 gravity。科学的定律都是随意定出来的，因为你看到它发生过1000亿万次，你哦有一个定律。所以假如你纯粹的用科学去推论的话，就是说用五官的观察，你只可以说苹果掉下来1000次1万次1亿次，你不可以说因此有万有引力。好，洛克的真理是在人的脑袋中啊，对不起，笛卡尔的真理在人的脑袋中，洛克跟休谟的真理在外界的印象和个别的经验中。所以你用科学是找不到所谓真理或者定律的，那些定律都是假设出来的。那这个是后来康德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所看得出的一个分析啊。假如你纯粹是迷信科学的话，你怎么可以定一些定律出来？你怎么可能从个别的现象定定律？那个是你的假设，是你的信心，是你的前设与预，是你的预设，是你心中的坚持。那康德要做一件事情，就把这两派都打倒，然后又把这两派的每一派的一半放在一起，就组成一个现代哲学。笛卡尔和洛克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是早期现代 early modern 17-18世纪的，康德之后是现代19世纪，20世纪我们称为当代啊，我们只是用一些名词来表达一下，好叫我们能够讲话能够快一点啊。17-18世纪早期现代，也就启蒙运动，康德是他的高峰，康德之后是现代，就是19世纪，还有当代20-21世纪。